朋友，我是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玛丽姐妹，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今天的讲员是张路加牧师，愿你通过收听神仆人的信息得到属天的福分。
今天的信息是接续着上一堂，我们继续要来思想一个神的仆人怎么样能够奋起为主来迎接那个大复兴，也与神同工一起带来了以色列史上伟大的一次复兴。正像圣经所告诉我们的，他与你我是一样性情的人。这位以色列史上可以说最伟大的这位先知，这位神手中的利器，同一个人也曾经走入他灵性极深的低谷，也可以说曾经在他人生里面，在他的侍奉里面遭遇到空前的属灵的危机，逃跑躲藏后退灰心。你会发现正在那个大复兴之后，接下来就是这一件的事情，圣经一字不漏把它记载在那里。我们刚刚思想过列王记上十八章加密山上那一场属灵的战役，不但击败仇敌的军队，850个假先知完全被除尽，3年零6个月没有下一滴的雨，但是在那一刻，不但是这个倾盆大雨，而且看见属灵的恩雨配降在土地上，配降在以色列百姓的心里。每一位他们都屈膝在那里说：“耶和华是神，耶和华是神。”以利亚可以说是整个复兴的一个见证人，是整个复兴的一个同工，是整个复兴神所大大使用的一个器皿。但是就是这位以利亚，当他看完环境的时候，当他注目不再定睛他的上帝去看那个君王的时候，他就起身逃跑，一直从北边的加密山居然可以一直逃到南边的别示巴，逃到别是巴还不够，继续逃，直到躲进一个山洞，灰心丧志，后退沮丧。好像刚刚的复兴，刚刚的宣教，刚刚神的使命，刚刚圣灵以能力束他的腰，直达仇敌的城门，直达以色列的城门，忽然间全部都忘记了。这样的经历常常是你我在属灵上真实的经历，这样的经历也再再的提醒我们，没有一天能够离开主的恩典，没有一天能够把眼目转离开引导我们生命的上帝，没有一天能够忘记属天的意象在我们生命里面的作用，没有一天能够靠我们自己奔走人生的道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来思想到这一段的圣经，我们的题目是披荆斩棘我们才能靠主前行，披荆斩棘我们才能靠主来前行。我们就要来思想到为什么这个以利亚会落在这样的一个极大的属灵的失败里面。这位弟兄不是刚刚经历了神的能力，他不是刚刚靠神的恩典打了美好的胜仗，图片所显示的正是在半年多以前有机会亲自到了那个地方，在以色列的北部，在那个加密山上看见，从山上看见那条基顺河， 850个假先知就被杀在那个基顺河边。今天的加密山上有一座的塑像，纪念当年这位大能的勇士，这位与神同工的战士，或者说这位神国的这位的大将，神来使用他的。但是就是这位弟兄，我们看见他怎么会忽然间就落在这样深的一个陷阱里头。那里告诉我们说，那个亚哈把这一切的事，把以利亚怎么样杀了这些850个先知的事，告诉他的太太那个皇后耶洗别。然后呢，这个耶洗别就派人去对以利亚说，明天这个时候我如果不杀你，好像你杀掉那些人一样，但愿我的神明就重重降罚于我。这个以利亚听见这话，以利亚见这光景，他就起来逃跑。我们为什么常常会忽然间走不下去呢？我们忽然间为什么常常软弱灰心呢？原来我们常常没有认清仇敌的诡计。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个，他跟我们的较量是胆量的较量。那个耶洗别说，我如果不杀你，愿我的神明来降罚于我。他是拜亚瑟拉女神的，他说我如果不杀你，我的亚瑟拉神他要降罚我。他跟我们比什么？比胆量。我常常在想，这个时代你看见那些走错道的、拜假神的，在各样的这个异教里面的，在各种偶像崇拜里面的，你真能看出他们对他们拜的假神常常是很惧怕。他们虽然拜的是假的，但是他们玩的是真的。我们提到过，回教徒今天在世界各地，当他们祷告的时候，一天五次，很虔诚，在那里可以说五体投地，在那里祷告。他们高高的楼树在那里叫大家说，祷告啊祷告。他们心里面拜的是假神，但是心里面对这个神是惧怕的。我们呢？我们常常感觉我们的上帝就像一个圣诞老公公，就像一个圣诞老人，他有无限的慈爱来对我们。我们怎么样发脾气他都可以，我们想要什么他就必须要给我们。如果不给我们呢，我们就在那里闹情绪，我们在那里发脾气，我们在那里埋怨，我们甚至口吐恶言，好像我们所认识的是一位不会发怒的神。但是保罗明明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告诉我们，他说，弟兄们，我们既然知道这位神是可畏的，我们不觉得我们的神是可畏的。今天世界上一切的这些所谓成功的神学包装出来的一个基督教的信仰，是一个不会发怒的上帝，透过一个没有钉十字架的耶稣，把你我这些没有什么罪的人带去将来一个没有审判的天堂。我们想到天堂就是黄金街、碧玉城，将来就是永远快乐唱歌。有个弟兄真的跟我讲，哎呀，他说将来我现在教会唱20分钟我已经受不了了，将来听说天上要唱到永永远远，这多 boring 啊，哎呀，这我不能忍受。他说我五音也不全，听说将来天上就唱歌。我说圣经哪里记载天上老唱歌？神的心意将来万有要交给我们来管理，这是本来亚当夏娃的责任。神把他们放在那个伊甸园里面，要他们看守管理，他们的责任失败的，将来我们要重拾这个神圣的职分。将来天上的职分很多，将来我们在天上我们的责任很大。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地上要我们从小事上在中心，这就是为什么神在地上要我们能够在短短的人生里面，也照样在工作里面，在侍奉里面，在敬拜里面，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过是将来天国里面这一切的缩影，这一切的预备。胆量的较量， 在这个较量里面，一个假神他有什么力量？我常常说，我们中国人喜欢雕一个偶像，如果用一到十来描述一个偶像，一口无言，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不动，五谷不分，六亲不认，七窍不通，八面威风，久坐不动，实在无用。本来就是这样一个假神，但是你看人拜他的时候，啊，心存恐惧，我不能得罪他，他要降发于我。我们今天必须知道，我们认识的是一位会发怒的上帝。神的仆人保罗这样清楚告诉我们，将来个人在基督台前要按照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来受报，审判是从神的家起手，是从你我这些神的儿女起手。人人都有一时，但是时候且有审判。不错，我们因为信耶稣基督，我们得永生，但是得永生不等于我们就没有审判。我们在地上所言所行所思所想，照着我们个人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是圣经明白无误记载的话。胆量的较量，为什么在那一刻以利亚忘记了他是神的工人？为什么在那一刻他的勇气消失了呢？忘记看神，忘记想神，不但有胆量的较量，我们在那里也看见更是一个谋略的较量。仇敌今天用各样的诡计要来让我们的心消化，让我们觉得不必再传福音，让我们觉得不必出去，让我们觉得单顾我们自己就可以了。其实这段经文我们如果仔细看，你就知道这个亚哈，这个耶洗别真的敢杀以利亚吗？其实他们不敢杀他。哪里有一个人要杀他的时候先通风报信？这个耶洗别先派一个人去对他说，明天有24小时，他告诉他就在大概这个时候，我如果不杀你，那么让我的神明降发于我。哪里会有这样的人？如果要杀他的，当然是就派一个人就把他杀了就完了，怎么可能先通风报信？所以很显然，耶洗别当然心里面对以利亚恨之入骨，但是在那一刻他却不敢杀，因为他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以利亚在那一刻，他在以色列百姓心中好像一个民族的英雄一样。以色列百姓亲眼看见以利亚怎么带他们筑坛，怎么样带他们向神祷告，看见倾盆大雨降在土地上面。那一刻，如果这个耶洗别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敢把以利亚杀掉，他自己都知道他的政权不保，他的国位难保，他不敢杀，所以他才想出一个计谋，就是派一个人去通风报信。好像今天如果一个警察局要去抓一个人，先去告诉他明天这个时候我们来抓你，那不就等于通风报信，不就叫他说逃跑吗？竟然这个以利亚在那一刻忘记了，一听这个话心里就开始害怕，起身逃跑，而忘记了这是仇敌的一个陷阱，忘记了这不过是一个谋略的较量。我们今天面对的是同样的征战，我们常常一不小心就被仇敌所欺骗。圣经告诉我们说，耶和华若帮助我们，人能把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如果行在神的旨意里面，正像当年彼得所宣告的，听从神呢还是听从人呢？我们如果一旦忘记的时候，我们很容易心就消化，就开始逃跑。这个世界遍布各样的陷阱，在我们旁边有一个城市赫赫有名，叫 Las Vegas。 在洛杉矶今天有多少的华人每一天就迫不及待在那里排队等着要上那个 bus，那个 bus 被称为发财车，大大的广告宣传，你们来吧，你们去吧。以前上车还要交钱，现在你不但不需要交钱，他倒过来给你钱。很多赌场 为了招来顾客，你上车就给你10块，有的甚至给你20块。我在那里遇到一些华人，他们跟我说，哎呀，你看老美多傻，哎，我们上去不赌就是了，哎，我们现在反正也没工作，我们现在反正也已经退休，没有什么事干，那每天去看一看也很好，他们包吃包喝，还白赚这些钱。真的吗？我看见10个里面5个、6个到7个、8个，最后不但把拿的钱送回去，甚至把许多退休的钱、打工辛苦赚了的钱、养生的钱都送进去了。最近这段日子，忽然间很多赌场改变策略了，就停了，没有车了。啊，有些人跟我说：“哎呀，张牧师啊，我们差不多现在变成送钱小步兵，没车，我们真的有点想说，走路可能都要走到拉斯维加斯去。”哎，不行啊，那个心已经过去了，每天就觉得这车怎么不来啊，哎，傻傻的痴痴的，我们就还会在那里等啊。陷阱周围常常是布置的，你一点都看不出来，但是一不小心就掉进陷阱，无法自拔。我们在属灵的征战上也是这样，因为我们所面对的仇敌是何等的狡猾，胆量的较量，谋略的较量。不但是这样的一个较量，我们在那里思想，我们谈到过勇气是神的儿女一个很重大的品格。加姆·威斯里，约翰·威斯里，我们提到他这样向神祷告，求神给他100个人爱神超过一切，惧怕犯罪超过一切，可以为神翻转世界。当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被提升天，在那一刻只有几十个门徒，或者只有几百个门徒，但是为什么能够在短短的300年间，整个的罗马帝国被翻转过来？一群人看来无知的小民，一群人看来没有任何起眼的地方，凭什么？凭着对神的热爱，凭着超然的勇气，凭着在狮子坑里面，凭着在斗兽场里面被锯巨石，被追被杀被鞭打，但是宁死不屈，那种神的勇气在他们心里面，那种神的爱在他们心里面，回应加略山上基督的爱，回应加利利山上基督的大使命，活出使命，活出诫命，活出彼此相爱，活出努力传道。仅仅300年啊，整个罗马帝国的版图改写，从康斯坦丁君王到底下每一个人，看见耶和华是神，耶稣基督是主，被翻转了，被翻转，凭着勇气，也凭着对神的爱。我们想到这个以利亚，他一旦没有识破仇敌的诡计，就开始逃跑。我们为什么会灰心？很多时候我们也没有看清自己的盲点，我们生命里面有一些的盲点，我们常常没有看清。我想到这个以利亚，我们如果读这段经文，你会发现他也是一样，只看环境忘记神，这是第一个我们非常容易进入的软弱。很多时候我们如果只看环境，你发现我们就愁云密布。我们如果只看环境，我们有时候不要等这个环境发生，我们单单想一想这个环境，我们也常常就心灰意冷。在欧洲这个二次大战的时候，有一个真实的故事。法国一个小村庄有一个青年人，这个青年人呢，当时他在一个邮局工作，做邮差，而且他是一表人才，那个时候有一个很爱他的女朋友在谈恋爱。但是当二战起来的时候，他看到村里面很多的青年人都被征兵要到前线去打仗， 他就担忧了，哎呀，他说这有一天会轮到我。他看到村里面很多年轻人一个个去了，到后来他最要好的一个伙伴也去了，他更加担心了。担心不要紧啊，因为这样的担心到一个地步，他控制不住，他邮差每次去送信给人家就讲，哎呀，你看前线吃紧啊，哎呀，我这很快要去前线了、啊、说不定我是最后一次给你送信啊，都是把这样的消息带来带去。到后来在战争的时候，那个是很讲究士气，那村庄里面大家就被他这样弄得都愁云满布。后来邮局说，不行啊，你作为一个邮差，你怎么都散布这样的消息？所以后来邮局把他除名，工作就没有，不但没有工作，后来他谈恋爱的时候也是长吁短叹，跟他女朋友天天就讲，哎呀，我大概最后一次见你了，很快我要去前线了，咱们今天就永别了吧。这最后这女孩子也受不了，女孩子说，我本来想把终身托付给你，现在成天看你唉声叹息长吁短叹，都还没有发生的事情你已经在那里想，干脆就咱们就分手吧。到了最后不但工作失去，朋友谈不成，到后来身体也出问题了，不用上前线已经能躺下来了，不行啊，成天想啊，晚上睡不着，后来这个神经衰弱没有办法睡觉，一个年轻人到了最后真是很危险了，躺在床上，他妈妈就着急，看他实在不行了、啊、后来怎么劝他也没有用，后来妈妈就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好朋友，这个朋友已经在前线打仗了，请他的朋友说，你是他最好的朋友，能不能给他写一封信鼓励鼓励他，现在他快不行了，人都没去前线，已经都这样躺在床上。终于有一天，这个孩子这个年轻人收到一封他的朋友从前线寄来的信，那个信里面很简单，几句话，我听说你现在的状况是这样，我帮你分析一下，其实你只有两种可能，要么去前线，要么在后面没有被征召，如果没有被征召你不必担心起来，如果你去前线也只有两个可能，要么受伤要么没受伤，如果没受伤你最后安然抚育回家不必担忧，如果受伤也只有两个可能，要么重伤要么轻伤，轻伤很快医下就好了不必忧虑，要么重伤也有两种可能，要么死要么没死，没死最后好了你也不必忧虑，那如果死了你也不能忧虑，就这么简单。哦，这年轻人没想到读了几句话，哎，想想真是这么回事，我干嘛傻傻的我在那里忧愁什么，都没发生的事情，我已经光看那个环境，光想那个环境都已经能躺下来了。我想到我们很多时候也是这样，我们如果一不定睛十字架，一不定睛看神，我们越想这个环境我们就越怕。我想这个以利亚当年一定是这样，他越想，哎呀，这个耶洗别心狠手辣出名的，这个耶洗别这个亚哈他们有强大的军队，他们有国家的机器，我怎么能跟他们对抗，我赶快逃吧。所以你看见他逃，不单是逃一点点，他越逃越远越逃越远，这个别示巴是在以色列最南边，逃到哪里还没有逃够啊，吃了喝了起来继续逃，又逃了四十昼夜，最后躲进一个山洞，心想这下好了，大概安全了，只看环境没有看神。不但这样，我们看到我们有一个盲点是什么，我自当头危害很深。我们如果读这个十节十四节，你发现一模一样的经文，这个以利亚怎么跟神说呢，我为耶和华大发热心，只剩下我一个人，他们还要追杀我的命。什么时候这个我字被放大，什么时候我们正走在失败的路上，看己看我太大了。他忘记在加密山上是靠他吗？不是，圣经明告诉我们，神起义，神定旨，神做工，神的灵降在他的身上，不是以利亚。如果离开神你能做什么，你我都是一样，圣经上说动作呼吸存留都来自神，如果没有这口气，没有这个生命神给我们的，我们能做什么。我想到以前这个年少的时候受的教育，哇，那时候真的在一个无神论的环境教育底下，有一条诗歌让我印象深刻，那个诗歌现在想起来都毛骨悚然。那个诗歌说，天上没有天皇，地下没有君王，何令三山五岳浪道 后面有三个字，大概中国大陆来的人都记得，叫做我来了。喝令三山五岳浪道，我来了。我们想到就是我，我们能够改天换地，我们能够改造山河，我们能够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与什么都可以斗。结果是这样吗？不是。结果我们没有斗以前，我们先反受其害。我自当头的时候，我们是何等的会落在陷阱里面。多少时候神的儿女也是这样，我们一不小心，我们看己，看自己，我们就落在这个陷阱里面。我要先死掉，就是我们的己要先死掉。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我想到圣经不是偶然在这里重复一次，他讲一遍不够，第十节他要再讲一次，一模一样的。他对神说，就剩我一个人，我为你大发热心。真的只剩他一个人吗？其实不是，神讲得很清楚，有7000个人。他本来也知道那个俄巴底去找他的时候，已经之前已经藏了100个先知在山洞里面。只有你以利亚一个人吗？不是。我们如果我自当头，危害很深。我们还有一个盲点，就是我们常常矛盾的心态，我们有时候自己不知道。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感谢你的收听，也希望你能为活在耶稣里福音施工祷告。如果你愿意用金钱奉献来支持福音节目，请在我们网站的首页点击奉献支持，与我们一起同工，带领更多的同胞来归向神的救恩。